三、二、一。
张维忠的东京模样。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忠，欢迎再次收听我的 Podcast 节目《东京模样》。进入十二月了，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呢？这个乱七八糟的2020年终于走到最后一个月了，所以呢，如果今年如果你还有什么遗憾的事情没有做到的话，赶快利用剩下的最后一个月，把握时光，赶快去实现它吧。我最近感觉到十二月的一种确切到来的感受啊，就是我去逛街的时候，逛到了中川正七商店，就是在日本有一个成立于奈良，然后专门是卖一些日本风格传统的日本的东西，但是呢是用一些新的设计去重新改造的一个生活杂货或者是服装店。那我每一年呢，在这个十一月底到十二月的时候，都会特地到中川正七商店一趟，因为他们每一年十二月的时候啊，都会推出生肖的小公仔哦。这个小公仔其实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用这个陶土去做成的装饰品哦，那就是会依照生肖的不同啊，就会有不同的造型。事实上啊，这个公仔啊，它是下面是可以抽签的，就是从屁股它有根线，你一拉出来它是空心的哦，你就可以抽出这个签。但事实上呢，我并不是为了要抽签，所以我每一年买的这个小公仔啊，我都没有把它抽签拉出来哦，就是纯粹的装作是一个装饰品在那边放着。对，所以呢，我每一年大概十二月初或十一月底的时候，就会特地到中川正七商店一趟哦。那今年呢是应该算是明年吧，是牛年了，对不对？所以我第一次去买的时候啊，我想一想啊，是猴年呢，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猴鸡狗猪鼠牛，所以呢我现在是收集了六个了哦，等于十二生肖已经有六个了。所以呢，换句话说，我如果每一年继续再买，而如果他们也有继续再出的话，再过六年就是收集了一轮十二年。我的天哪，如果那一年我看见我十二只生肖全部排成一排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一种非常感慨感动又感慨的一种情绪吧，就是我终于收集到了十二只，但是十二年就这样过去了。 Oh my god， 好吧，如果呢这个 Parker 节目有继续，会继续到下个六年吗？应该很难。但我想比方说网络啊， Facebook 可能不知道还会有继续六年哦，一定会有任何的可以跟大家联系的管道的时候，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期待下一个六年十二只生肖收集起来排成一列排排站的照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是没关系是韩剧啊，我要来跟大家聊一聊韩剧这件事。关于韩剧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两天啊，我在联合报的500集发表了一篇文章哦，他们在做了一个韩国的娱乐专题的时候跟我要了稿子。当初我有点意外哦，通常是因为日本而跟我要稿，但是怎么会是韩剧韩国这个主题来跟我要稿？原来是里面有的编辑啊，听说我曾经跟这个秋刀鱼的主编啊，在一次访谈的时候聊起来，就事后啊，我们做完访问之后，就在吃饭的时候就聊到了韩剧。那时候我记得秋刀鱼的主编啊，他对于韩剧还蛮陌生的，所以当场其实我就推荐了他，其实可以看一些好看的韩剧哦。结果呢，这个秋刀鱼的主编就建议了联合报500集的编辑啊，就是说，其实你可以找维忠来谈谈看韩剧，因为他好像还蛮了解的哦。所以呢，就找上了我。那我对于韩剧呢，实在是不敢说是什么韩剧专家哦，但是事实上这些年来也确实是在看。而且呢，我觉得我在看偶像剧啊，这些戏剧的时候啊， 不纯粹只是抱着一个观众的角度哦，也会从一个创作者，因为我自己也是写故事的，也是喜欢写小说，也看了非常非常多的小说啊、电影作品啊、戏剧作品等等的哦，所以也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哦，创作的角度来看韩剧这件事情。于是我写了这篇文章哦，原来的标题的名称我是写作没关系是韩剧啊。如果你熟悉韩剧的话，应该一看这个标题就知道它是改自于一出很有名的韩剧的名称，叫做没关系是爱情啊。后来编辑帮我改了一个比较符合他们媒体风格的标题，叫做被日剧养大的我们如今爱上植入人心的韩剧。那我想这个标题呢，更能够符合这篇文章在开宗明义说的一个事情哦。什么呢？就是呢，其实啊，我这个世代啊，应该真的算是从小就是被日剧养分灌溉长大的世代哦。大概现在35岁以上的年龄层呢，其实我们大概都是从国中啊、高中的时候开始看日剧的。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日剧起飞的年代哦，也就是所谓的偶像剧啦，越久。最早期的可能就是《东京爱情故事》或者是《101次求婚》哦，揭开了整个日剧的黄金时代，一直到现在嘛。所以呢，其实我们是因为这个日剧啊、日本的电影啊，然后对日本的文化呢渐渐的了解，爱上了日本，然后开始到日本旅游。而我也是这样的哦，对，所以呢，其实当时我会喜欢上日本啊，真的就是因为开始看了日剧哦，对日本有非常非常多的想象啊，哇，觉得哇每一出戏都是在东京的街头拍啊，觉得好羡慕，觉得对于东京有一个非常憧憬跟向往的感受。而且啊，我在大学的时代啊，那个时候刚好是日本翻译文学大量引进台湾的时候，大家现在所熟知的村上春树、吉本芭娜娜都是在我大概大一大二的时候啊，大量被翻译的。所以那个时候我阅读了很多很多的日本文学、日本现代小说，那对于日本的喜好当然就更深一层的加深了哦。另外呢，还有日本的音乐嘛，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小室哲哉、小室家族开始大红大紫的年代啊，安室奈美惠啊、滨崎步都是在那个年代崛起的，接下来就是宇多田光等等等等的哦。所以整个日本的这个大众文化，包含了日剧这一部分，都是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很重要的养分，也因此呢，就是培育了我对于日本的向往，所以才开始学日文啊。虽然每一年那个时候啊，因为我自己主修的是英文系哦，那复修的第二外语才是日文，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虽然每一年都修不太好哦，学不太好，但是还是不放弃。每次到日本玩，就继续回来，还是继续学日文哦。之前我有在我的节目当中谈到学日文的这一集，有聊到。你想看，我其实是一个很有毅力的追星族，对不对？我真的是喜欢日本，喜欢看日剧，最后破釜沉舟来到了日本，住到了日本哦。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真的是受到日本的日剧养分灌溉长大的世代。那对于韩剧的崛起啊，通常啊，都会有一种护主的心态，觉得不行不行不行，日剧还是最棒的哦。对于韩剧一开始都会有一些排斥感。我这个文章啊，在脸书贴出之后，下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网友读者留言，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其实也是一直以来我所知道的哦。对于韩剧跟日剧啊，其实有两大族群是这个泾渭分明的、壁垒分明的两个阵营哦。有一些人呢，就是完全无法接受韩剧，不管你跟他推荐，哎，你跟他推荐说，其实你看哪一种类型的韩剧你可能会比较能够接受，会渐渐的喜欢上这个韩剧的某一种类型也不一定，但是他就会觉得说我就是没办法接受，我看了一两集我就觉得我还是喜欢看日剧哦。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类型的人存在哦，在我的这个留言板上面的留言也是有的。那另外一个阵营呢，就是他们是从这个日剧跳槽到去看韩剧，然后呢就会觉得说，哎，再也无法回去看日剧的哦，就变成有这个两大阵营泾渭分明。 而且呢，你要知道啊，我的这个脸书的专页叫做张维中东京模样，那平常贴的大部分也都是关于日本的事情。很多人呢，其实可能一开始不知道这个张维中是谁啊，不知道我是谁，是因为关于东京的议题啊、日本的旅游等等的，所以才加入我的粉丝团呢。所以你知道吗，在这样的一个以日本文化为主的粉丝团上面，你要去说韩国的好，对某一些类型的网友来说是一个非常不能够接受的事情哦。总而言之呢，我贴出了这一篇我写的文章，我就觉得很有趣，就大家在下面开始讨论他们所喜欢的韩剧有哪几出，然后也出现了刚刚我说的另外一种声音，就会觉得说我就是坚持喜欢日剧，然后觉得蛮讨厌韩剧的哦。我觉得看了非常有趣，其实无所谓啊，又不是考试考联考嘛，所以呢，你想看什么喜欢看什么就去看啊，你讨厌什么就不要看。所以呢，如果你喜欢韩剧就继续看，那你喜欢日剧你也可以继续看。那其实我们就提供另外一个选择，你可以试试看，如果你觉得因此看到了，那你就可以有一个机会不会错过一个好的故事。但如果你真的看了还是不喜欢，那也没关系，你就继续看你喜欢的类型哦，这是很 OK 的。在我写这篇文章当中，因为有字数的限制哦，他们限制就是大概1500字左右，所以其实我有很多的东西都还没办法说得更详细跟更周全，因此我就借着这个 Podcast 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可以再多聊一些我在文章当中没有写到的事情。首先啊，我要说一个事情，就是我自己的感觉了哦。我觉得啊，看韩剧跟看日剧，你所透过的媒介啊，也就是你用什么东西来看，会影响你收看这个戏剧的一些感受。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在追剧的时候都是用什么载体来看的，应该有绝大部分的人都是用手边的手机来看的，虽然萤幕很小但是很方便，所以会在通勤的时间，或者是中午啊午休吃饭的时间，以及睡前在床上就拿着手机直接追剧来看哦，那是最方便最迅速的。那也有些人会拿这个 iPad 哦，就是比较大一点的萤幕来看。那最后一个类型的哦，应该在这个当中算是少数的，就是会坐在电脑前面看哦。那我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呢？以上皆非哦。事实上我在看韩剧或看日剧的时候呢，我还蛮坚持的，这是我的癖好，我还蛮坚持是要在电视上看的。我家的电视是40寸的电视哦，另外还有一个投影机是可以放到100寸的，但是我通常追剧的时候不太会用投影机来看，除非是看电影的时候。所以呢，我追剧的时候，不管是看韩剧或看日剧，我一定坚持就是要在这个40寸的萤幕在客厅里头看。我的电视有接一个 Apple TV 电视盒，可以直接在 Apple TV 上面就有 Netflix 的这个 App 哦，那这是最简单的，直接透过 Apple TV 的 Netflix 的 App 来看韩剧或日剧，但也有一些戏剧并不是 Netflix 上面有的哦，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会用 iPhone 或是 iPad， 然后呢，在这个手机或 iPad 上面放，然后投影到 Apple TV， 等于是还是透过了网络，然后投到了40寸的萤幕来看。那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观看萤幕的尺寸的问题呢？因为我觉得啊，它会影响到你看戏的耐性问题。对，当我坐在一个40寸大萤幕的电视前面，然后也就是比较舒服的沙发，然后灯光都调到一个比较适当的亮度去看戏的时候，其实我比较容易融入剧情，再加上我的客厅是有装这个家庭剧院音响的，所以其实这些音效啊影像啊真的很容易帮助我去投入整个的戏剧内容当中，就很入戏了，简单来说。可是如果你拿的是 iPhone 的时候啊，你很容易分心啊，因为这个萤幕很小，而且呢你这周围呢又有比这个萤幕更多的东西会抢戏哦，你可能突然间就会看到旁边有什么东西，所以你的目光就会离开了你的手机。 那再加上音效的问题啊，除非你戴上耳机哦，要不然呢，你也有可能就直接放出来声音的话，透过 iPhone 放出来，那个音效效果也不是很好。假设说啊，这个戏剧当中刚好进行到某一个主题曲进来的时候啊，那这个歌曲配合剧情的影像啊去做一个互动的时候，那你的收听的音效不是很好的时候，我相信你那个感动的程度会大打折扣。另外呢，我也听到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啊在说，诶，他们在看韩剧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想要快转。对，我觉得啊，如果你是用这个手机 iPhone、iPad 或者是用电脑看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容易忍不住想要快转，我自己经验也是这样哦。但是啊，如果你是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的时候，因为你比较容易够入戏，所以你比较不会分心。那快转啊，就是拿起遥控器想要把它快转的几率呢，我觉得啊也降低很多。另外一种人，我知道他们是在健身房的时候去追剧的哦，就是可能这个健身车上面呢、本身就有荧幕的，或者是你拿着你的手机放在这个健身车上面，一边踩脚踏车一边跑步去追剧的，那这个效果呢，同样的我觉得也很容易分心跟不太容易入戏。好，现在就要来说这个观看载体尺寸的结论哦，就是我认为韩剧不适合在 iPhone 或 iPad 或电脑上面来看。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啊，韩剧的时间都非常长，我在文章当中会写到，每一集的韩剧大概平均就有60分钟甚至到一个半小时这么长哦。所以如果你是拿 iPhone 来看的时候，真的很容易累跟不耐烦。可是如果你是坐在电视机前面又有好的音响设备的话，那沙发又是舒服的时候，灯光也 OK， 其实你就会比较有耐心去把它看完哦。我认为韩剧跟日剧本身的叙事手法，我们在小说创作当中常会讲到的是叙事手法或叙事结构，简单来说就是说故事的方法了哦。其实基本上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方式哦。那韩剧呢，因为叙事结构啊、叙事手法是比较慢步调的，所以它需要有一点好的观看环境，才会让你比较能够有耐心去看完它。可是相较于日剧，因为是节奏明快的哦，时间又短，那所以呢，你可以在40分钟之内就把它看完的话，事实上我觉得啊，你观看的载体是什么，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性。韩剧的步调通常是比日剧来得慢的，因为它的时间够长嘛，所以呢，他今天要说一个故事的时候，他也就会花更多的细节跟时间去营造气氛。相对于来说，日剧每一集大概只有30到40分钟，所以其实它是节奏非常明快的哦，它不可能有太多的细节啊、它当然有细节，但是它不会有太多的气氛的营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你可能就会理解了。韩剧当中有非常多好听的电视原声带的主题曲，对不对？所以韩剧的时间够长，它就有办法去塞进一整首歌哦，都不会觉得奢侈跟浪费。所以我们常常看到韩剧当中啊，有一个特质，就是韩剧当中常常会出现，一集节目当中常常会出现一整首歌。那在这整首歌在播放的时候，其实导演就会运用很多的运镜啊，去透过歌曲的旋律，表现出可能主角并没有讲话，没有任何的台词，但是在这个场景的切换当中，可以透过一首歌曲跟演员的表情动作，就直接让观众感受到演员内心的感觉。我现在可以立刻想到的韩剧的例子啊，就是比方说《春夜》，或者是《请吃饭的漂亮姐姐》，还有《我大叔》以及《制作人》哦。这些戏当中呢，都有一些很重要的片段哦，是插入整首歌哦，大概就是4-5分钟的一个长度，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好，因为呢导演就会用这个歌曲在播送的时候啊，去切换每一个剧中角色在自己生活的角落当中，他们这个时间，比方说已经是接近了晚上十二点了，他们回到家里头啊，每一个主角他们分别在自己家里头的角落当中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在这个五分钟当中啊，是剧本当中没有任何台词的，可是却透过了一首慢歌，慢节奏的抒情歌，导演运用了运镜的效果去带出了演员的表情。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在日剧当中几乎很少会看到的做法。另外再举几个韩剧的例子，就是我所谓的慢节奏的，比方说2020年今年很多人、我的同温层们都很爱的一出戏叫做《机智医生生活》，其实它就是一个慢步调韩剧的典范、基本上、说穿了它真的没有什么太重要主轴的一个高潮起伏的剧情、特别如果你把它去比较日剧，每一集的日剧都会有非常鲜明的起承转合来说啊，《机智医生生活》啊，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主轴。那它撑起这个戏好看的就在于演员的演技互动，以及呢台词的精彩度、那他的台词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琐碎，所以如果你是拿一台 iPhone 来看，要看这一个半小时演员们讲这么多的台词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容易分心跟快转、所以我觉得像《机智医生生活》这种戏就非常适合在一个比较良好的大荧幕的观看尺寸的环境当中去收看。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像《春夜》那《春夜》这部戏其实也是刚刚我有提到有很多的这个歌曲就是直接塞到了歌曲这个戏剧当中，就用一首歌曲代替了主角们的心声。另外呢它的步调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慢所以呢同样的，如果你是用这个手机来看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是会有点不耐烦的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步调慢的韩剧，包括我的大叔其实也是一样的，他是一个比较属于慢节奏的有一些人甚至就会说是他是很闷的看不下去的这样的韩剧。好，我们回到日剧的话，日剧其实真的不太会有很闷这件事情，这当然就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刚刚有提到的，如果他一集只有30分钟到40分钟的时候，他就要在这个剧本当中要把他说的事情就是很快的节奏把它说完，所以基本上呢你不太会在看日剧的时候会觉得很闷。那这样子每一集的日剧的长度啊，最适合什么时候看呢？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通勤时间，上下班你可能呢上下班的时间，可能你家比较远的话，到公司坐捷运或者坐公车大概就要花掉4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把一集日剧给看完了。就算你没有看完，你可以把剩下的10分钟在中午吃饭的时间就带着自己的手机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就把它看完了，再不然呢也可以用下班的时间通勤的时间也可以看完。所以其实日剧啊它是非常简单你就可以把它看完的，所以它需要的这个载体啊也就是比较移动性的手机啊什么的都比较方便。再来呢，因为它这个时间问题啊，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在健身房去看日剧。我最近啊，很多时候看日剧就是在家里头踩健身车的时候，因为它一集大概就是30分钟到40分钟，那我踩一个健身车所设定的时间也就差不多是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那刚好呢一部日剧看完了，我的运动的时间也达到了所以其实它非常适合运动的时候看。相反的，如果我是看韩剧的时候去踩健身车或者是去跑步的话，我想等到韩剧播完的时候我也应该倒地不起了吧。而且因为这个日剧的类型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它节奏明快，主题鲜明，所以你不太需要去找到一个什么环境去培养去酝酿你的气氛，跟我刚刚提到的看韩剧的那种慢节奏，你需要一种气氛的营造的环境入戏很不同。好，这就是我在文章当中呢没有写到的部分。我觉得啊，看韩剧看日剧跟你用什么东西来看啊，其实还蛮有影响的 当然呢，我并不是说我不爱日剧了，事实上这几年来啊，我还是有看到一些我很喜欢看的日剧，而现在呢也都还是有在看日剧。比方说呢，最近我最喜欢的一出日剧就是如果30岁还是处男似乎就能成为魔法师，这一出 BL 漫画所改编的日剧哦。所以我要说的是啊，不管是韩剧也好，日剧也好，都有好片也都有烂片，所以呢就是挑着一些好的戏剧来看，我觉得呢从这两者当中呢你可以各自获得不同的养分哦。只是说呢，回想起来好像这些年我看韩剧的频率跟次数啊，一整年算下来似乎真的是比日剧多了一点哦。原因当然呢就是在于啊，我觉得啊，日剧的类型好像走到了一个窠臼当中哦，这有包含了他们剧本的写法哦。像是一集当中的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的日剧类型的剧本写法，其实都有一套公式可循哦。我自己在日本生活这么多年，工作这么多年啊，其实真的深刻的感受到了他们需要有一种规则可循。那这个部分我认为它也反映到了大众娱乐产业上面哦。比方说呢，剧本的写法，他们会觉得因为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呢，时间的关系还有收视群众目标啊等等的设定哦，所以就有一套规则哦，你必须在那个规则下面去写剧本哦。这当然在每一个国家当中的收视环境不同，也都会有同样的状况。但是因为我们看日剧看了十几二十年啊，说真的啊，有的时候还真的有一点点厌烦了那样子的公式哦。我简单来说好了，日剧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蛮强调热血，对不对？强调希望跟梦想哦。对，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啊，看到这样子的鼓舞梦想、实现梦想，会觉得真的是哇，充满朝气，人生有希望。但经过了20年，我会觉得OK 啦，其实你真的不用每一集都告诉我你要去追求梦想，每一集都有主角要告诉另外一个人頑張ってください、哦、其实真的不用对，所以呢有的时候给我一个好看的故事，就算它是悲伤到底的、哦、让我痛哭淋漓的也无所谓。我们在看日剧的时候大概都会知道、啊、在这个40分钟的设定当中，一定就是前十几分钟啊，主角会遭遇到这一集要说的一个事件哦。那他们都会觉得这个事件呢，就会在最后的5分钟、最后的10分钟，带给主角一个幡然悔悟跟领悟哦。于是呢，最后面呢，一定会有一种教化人心哦，鼓励大家向善，或者是重新面对人生的阳光面。大概日剧很多的类型的公式的写法都是这个样子的。那如果他的故事本身真的是还蛮好看的话，那其实虽然有这个公式规则在走，那也就不会觉得特别的碍眼。但如果他故事本身又蛮无聊的，或者是说演员的演技又很差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点的厌烦哦。那我要说演技这个部分也是我所要强调的，就是我觉得啊，这一代的哦，这将近这5年来的日剧的新演员啊，我真的是必须要说很多都不太会演戏耶。虽然都长得很美，长得很帅，可是啊，放在这个偶像剧当中啊，连续剧当中，你就会觉得他们只是很用功的把剧本给背完了，然后呢按照导演的走位走完了就收工了。好像就觉得少了那么一点点更深层更到位的。你不能说他演得不好，他确实是把台词都背完了、然后呢要演的东西也演到了，但就觉得好像在情感上面稍微少了一点什么啊。这就是我最近在看这5年来啊，在看一些日本的有名的新演员啊，在演日剧的时候会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哦。那相对于韩剧啊，因为真的韩国的演艺圈竞争非常的激烈哦， 毕竟他们现在真的是走到世界舞台上了，所以你要在韩剧当中出头，你要去演，能够演绎出韩剧，我觉得那个演员真的不是太简单的，他要踩过多少人的肩膀哦，踩过多少人的头，才有可能去演出一出韩剧。所以我觉得那个竞争的激烈下面啊，对于演员的淘汰率也是非常的残酷跟可怕的哦。所以如果你真的演技很差，所以或者是你演了一出戏的收视率很糟，你可能就没有下一出韩剧可以演出了。那我觉得啊，日剧这个环境啊，在这近十年来中都有一种低迷的气氛，收视率其实在日本都很低，日本年轻人基本上是不怎么看日剧了啦，他们根本就不看电视啊。而且日本的影音收视平台，也就是所谓的 OTT 哦，像是这个爱奇艺啊、赖 TV 啊等等这样子的 App 哦，在日本可以说是完全不流行哦。所以大部分可以收看日剧的管道还是非常传统的，也就是透过我们所知道那几个主流电视台哦，朝日电视台啊、富士电视台啊、这个东京电视台等等的这几个电视台去播送日剧哦。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啊，他们其实又不去看电视了，他们怎么有机会去接触到日剧呢？所以呢，在这个 OTT 产业不发达的日剧环境当中啊，整个日剧的产业的竞争力啊就下降了。那因此就影响到了演员的环境磨练，我觉得不够深刻哦。所以呢，我觉得没办法培养出更有演技的、更有激烈性去淘汰出一些好的演技的新演员。另外啊，我觉得戏剧如果是在 OTT 的串流影音平台播出投资，跟用这个传统电视台去投资播出，我觉得啊，它的格局也不太一样了。因为传统电视台它势必有一些比较老旧的思维，它需要去考虑到的是广告商啊，它可能最大的来源等等的，以及电视你一打开，它就是一个普罗大众谁都可以看的，所以它在尺度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可是如果是OTT 串流影音平台，它可能性可能就会更大一些。那我刚不是有提到这个日剧有出 BL 戏，就是30岁魔法师这出戏哦。那虽然它的尺度是稍微大一点 BL 剧，但是你看哦，它在传统电视台播出的时间在日本是晚上一点钟啊，深夜凌晨一点钟。所以我要说的是啊，日本这个日剧的环境啊，还在这个传统的播送平台产业上面，其他的竞争力真的会下降。而且啊，有很多的大的这个主流电视台，他们真的还抱着一种老大的心态哦。我有个朋友啊，他是在台湾一个很出名的OTT 啊，串流影音平台 App 的公司工作的，大家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公司是什么。那在这个参加东京电视节的时候，就是版权交易的场合上啊，我这朋友特地从台湾飞到了东京，想要跟这个有名的大电视台，像富士电视台等等啊，去交涉，就是可以希望买到戏剧作品。可是啊，我的朋友说啊，有很多的电视台啊，主流电视台一听到啊，你只不过就是一个在网络上面的 App 的啊，就觉得不想要跟你多谈。他们就觉得还是用他们的老思维，就觉得说，既然我是一个在电视上的大的电视台，那么要来跟我谈版权合作的对方也应该平起平坐，是在电视上面的大的这种电视台，而不是只是在网络上面的一个 app 哦。他们真的没有跟上时代，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这些传统电视台他们能够接受到的剧本，以及他们愿意去制播的电视剧哦，其实真的就少了很多。那少了很多之后呢，竞争力下降，于是对于演员磨练演员的环境就不够竞争，不够激烈，就没办法培育出更好演技的新演员。那么在十几二十年前的日剧环境啊，因为还没有这个网络串流影音平台的出现嘛，所以呢，那个时候确实是竞争激烈的，因为就只有几台在播送日剧，所以呢，那个时候的环境我认为比较能够磨练出好的优秀的日本演员哦。而且那个时候整个的日本的演艺圈啊，可以说是风生水起哦，可以说是席卷亚洲哦。所以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我觉得比较能够带动一些好的人才愿意来投入这个演艺圈工作，以及同事从事这个幕后制作的工作。 我们来看看台湾的环境，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比方说啊，出版业很不景气哦，或者是现在唱片都卖不好，所以呢，事实上呢，想要来投入这个产业来工作的幕后环境的人呢，也可能会比过去十几二十年来说啊，少了很多。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啊，日剧它在这个技术层面上仍然是非常到位跟非常精致的，不过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演员的演技不够深刻，再加上啊他们太强调剧本的这种起承转合的节奏，小心翼翼的剪裁，有的时候啊也就剪掉了一些生猛的力量哦，就像是你听到一首歌的歌手他在录音室配唱的版本可以把声线修得恰到好处，非常好听，但是呢有的时候同样的一首歌，这个歌手他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啊，因为情绪波动而显得有一些瑕疵的声音呢，反而可以在这个演唱的版本，演唱会版本不够完美的版本更撼动人心哦。我觉得啊，韩剧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或许它比较日剧相较起来啊，可能不够精致的部分，是有的。然后呢，也是有一些韩剧是蛮拖泥带水的，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它有的时候它的不够精致跟不修篇幅的激情啊，恰好还真可以深入人心呢。好了，这就是这一集今天节目的主题，来跟大家谈一谈，就是我对于韩剧跟日剧的一些想法哦。或许你不认同我，或许你觉得我还是喜欢日剧，或许你也觉得说对，我确实是从日剧跳槽到了韩剧，我觉得哪一种都没关系。总而言之呢，只要你是觉得好看的戏剧能够带给你生活一些调剂跟一些启发，或者是一些觉得让你的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呢多了一些彩色的感觉，我就觉得够了，没关系，那就是足够的，值得了哦。那在韩剧跟日剧之外，事实上现在有很多的美剧啊、欧洲剧啊、西班牙剧也是非常的精彩哦，在 Netflix 上面我也都有追。在日后的节目当中，也许我们可以再来聊一下其他类型的剧集、其他国家的影集，还有我有上次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提到了泰国的 BL 剧，我最近前阵子看了非常喜欢的，就是以你的心诠释我的爱这一出泰国的 BL 剧，我觉得非常高水准的啊，有机会我们再来另外一集再来谈一谈哦。那如果你对于我今天谈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张维中东京模样上面呢，我有把一些我今天谈到的东西啊，之前发表的文章文字版，虽然没有像今天节目谈到这么多细节内容，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我的十大韩剧是什么。另外呢，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呢，请不要错过了在 Facebook 上面这一则贴文下面的留言们，有来自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哦留言给我，然后呢分享他们喜欢看的韩剧，或者是他们认为他们无法接受韩剧的理由是什么，仍然坚持喜欢看日剧的理由是什么，或者是他们从日剧跳槽到了韩剧的契机又是什么。这些留言呢其实都很精彩。好，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别忘了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按下五颗星留言给我。那如果你是在 Spotify 或者是 KKBox 收听的话呢，也别忘记按下订阅，可以每一次收到最新一集 Podcast 上线的通知咯。好，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生活当中最爱看的那一出戏，同时也把自己的生活演得比戏剧更精彩。我们下回见咯，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周，拜拜。